我们翻开到117，那个哀公问弟子，孰为好学，这个讲了没有？讲了吧，哈。那今天讲的是子花，对，117，嘿，子花始于齐。这个子花是孔子啊，孔子那时候正在当司寇，司寇类似现在的司法官。子花始于齐，男子为其母请恕，子曰：“以之乎？”夫情义曰：“以之矣。”在男子以之恕无柄，子曰：“赐之是其也。”乘回马衣轻裘，无闻之也。君子周集不惧乎？言师之宰，以之恕900尺，子曰：“吾已矣尔，邻里相党乎？”这里是在说孔子用钱的准则方法。我们都要会用钱哦，你看会用钱的人啊，他少少的钱会用得非常的好，那不会用钱的人，那很多钱用到后来也是糟蹋一样。所以有时候常常在想说，哎，有人啊爱了很多钱，可是他用的没那么多。那我这个人呢，我这个人爱的不多，可是我会用的很多。为什么？你会善用啊，是不是？会善用钱啊，要应用钱，这个用钱也是一种，要有计划性的用钱。那孔子呢，这个时候也是刚好，这个时候是刚好当那个鲁国的司寇，然后他就派那个子花去齐国，齐国就刚好在鲁国隔壁，然后孔子呢就派这个子花去齐国。那男子呢，男子他就，子花也是孔子的学生啊，那男子呢也是孔子的学生啊。那男子呢，男子呢就为那个子花呢，子花呢他是他的字叫公西次，他是奉孔子的命令然后去鲁国。那男子呢，他就为这个子花了，就是帮他领薪水啦，像现在讲的说薪水了，那古代的薪水不是用钱呐、啊，是算那个多少米这样子去算的。那这个男子呢，他就为这个子花，然后为他请恕，就是恕，就古这个山东呢，他们都是用那个小米，他们主食是小米。小米吃过吗？那个白白的，那黄黄的小颗小颗的小米啊，那就是他先孔子呢，先向孔子老师呢那个请恕，就是养母啦，就是请安家费啦，就是先领薪水啦，安家费。然后这个这里讲的呢是男友，他有的他有男友的学生帮他计数的，所以他男子就是称，因为称子的是称老师的尊称啦，所以这个论语呢不是都是孔子的学生记录的、哦、有的是孔子的学生的学生，像男子的学生帮他记录这个事情。那这个论语的是孔子过世以后啊，他们就把孔子啊老师啊或师公以前所讲的话把它记录起来。那孔子这个子花呢，他去齐国的时候，那男子呢为他请恕了，又为他请安家会，那孔子就说好，那给他以之虎，孔子说好，那就给他虎呢，相当于6斗4升啊，就给他6斗4升。孔子给他为什么不多？因为男子这个子花他家很有钱，那孔子认为说有钱的人就有一就刚刚好就好了，不必给他太多。如果穷的人再多给他一点，那男子呢那就再跟他讲说，哎呀，那就多一点给他。那孔子就说好了，那就给他16斗。那男子再请说，那再多给他。男子自己就给他85。那孔子就说那个公西策啊，控这个看这个子画，子画他的字叫公西策，他说看公西策呢去齐国的时候，他骑的马是壮壮的，为什么？你家很有钱啊，才可以把马养得这么肥啊，是不是？你家要是穷穷的，那当然自己吃就没有，哪有给那个这些动物吃好的 吃得那么壮了。那孔子就说啊，看那个公西策呢，就是子花了，他去齐国的时候，他骑得很壮的马，然后穿的是青裘，青裘就是，山东呢，山东这个时候还是很冷，九月以后就开始凉了。山东差不多一个月是秋天，开始就是冬天了，然后接下来会下雪，那下雪要穿那个皮衣啊，那皮呢，那个青裘就相当于狐狸皮啦，不是那个，牛皮那是比较粗重，那狐狸皮那就比较轻柔软啊，那当然很有钱才可以有穿这么好的衣服啊，是不是？没有钱哪有办法穿这么好的？那山东真的会很冷，也会下雪啊。那孔子看他说，穿青裘，然后孔子就这样讲，他说啊，听说啊，君子啊，这个君子人啊，只肯周济的穷，这个穷破的人啊，不接济那个富足的有钱的人，像说没有钱，他需要多一点的钱给他，有钱的人那当然就不用那么多了。我们台湾没有冷到这种天气，我听我们那个庄先生，我们庄先生。他以前就住在漳州了。他说啊，有钱人家，他会留着一个空的房子哦，叫仓库了。那冬天到了，他就会丢了一些不要的衣物啦，那放在那个仓库里头。那有些流浪汉没有地方去的人，他就会躲在里面，躲在有钱人家的那个仓库里头啊，他也可以保暖，有东西可以穿啊，可以保暖。那过了冬天以后。哇，他们有钱家就去整理这个仓库啊，就有人就死在里面，因为太冷了，没东西吃啊，会死在里面了。我们台湾还没有冷到这种程度啊。听那个庄先生讲的，哇，很可怜。他说啊，北方啊，有人啊讨饭啊，逃到他们漳州去啊，然后就跟他们要饭，然后他们刚好吃饱了。那我们老先生他们家是很有钱的，他们家是开那个钱庄，开糖厂，所以你去人家去那个漳州问人家说，漳州第一豪宅就是他家，所以你看他家很有钱，所以他从小就不用做事，只有读书而已啊。然后他说那个穷苦人家跟他要饭，然后他们家都吃饱了，然后这个煮饭你就跟他讲啊，我们都吃饱了，没有饭了，只有粥嘞。以前的人煮饭都怎么煮法呢？他是水一大堆，然后饭快要熟了就把饭捞起来，那剩下粥就养猪。现在人不会那么笨了、啊。以前我妈那个年代也是这样子啊，煮饭就这样煮啊，水弄的一大堆，然后用看他用沙呀，你阿闭着那个火给，然后粥就给喂猪，或者粥就是加别的东西吃。啊，那个北方人来跟他讨东西的时候，他就一碗粥给他，那个人高兴得不得了。从他身上都拿了那个米坑啊，米坑你知道吧？就是那个稻米啊，剥起来外面那个燥那个臭那个什么米坑啊，臭米坑啊，就是我们那个米外面有一层那个粗糙的啊，我们是吃里面那一层的，那外面那一层呢，就他那个人就身上带了那个这米坑啊，然后。跟他要一碗那个粥啊，就暗了呀，然后他就哇加这个米坑，然后就开始吃了，好好吃的就开始吃了。那个米坑是粗的，很难吃哎，他不吃会饿死哎，他就这样子吃哎。那这里在讲说北方啊穷啊，是穷到这个很可怜的、啊，吃东西都，因为你在天气冷的地方啊，没有东西吃会冷死，会冻死哎。那这里讲说孔子呢就这样子讲，他说君子呢他只肯那个周济穷迫的人，真的穷的人他赶快要救济他啊，有钱你干嘛再给他钱那么多，没有用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孔子他的观点是这个样子，他给钱是用的刚刚好，不会让人家说太过分了，这个样子不好。那这里讲接下来就讲那个颜师啊，颜师他是当孔子的家宰就类似他们家的总管，因为那时候孔子在当司寇的时候，他们家有总管。那这个颜师呢，颜师为宰，就是当孔子的家宰的时候，那孔子就给他数900，那颜师就说不用不用，辞就给他辞掉，说不用不用那么多了。那孔子就跟他讲说 你不要的话不要拒绝，你不要拒绝，我给你这么多东西，你可以转送给你周围的人，比较穷苦的人，转送给他，你不要拒绝我。哎，孔子有意思就是说，你多的东西你可以转送给别人，不要拒绝我，因为他可见这个颜师他周围人可能生活也很苦，所以孔子他这样子讲。他说孔子说不要辞让了，就分给那一些你们那个邻里的那些乡党，是好朋友或是厝边头尾啊，这些比较贫苦的人啊，你就给他会很高兴啊。哎，没有东西吃会饿死，哎，尤其天气冷，我们台湾没有到冷死的饿死的这种地步，台湾吃太好了，真的现在台湾去给医生看都是文明病，吃太好的病，所以不要吃那么好，哎，对身体会比较健康嘛，吃的太过好也是不好。好，接下来就说这个子张呢，子张他这样子讲呢，他说这两个呢，那个张子就另外在讲那个脊柱啊，四书脊柱，他这样子讲，他说张子这样讲，他这两种的典型呢，说一个过问给他，那一个就少给他，那可见他圣人用钱呢是用到刚刚好就好。圣人用钱呢，他也是合乎这个正用之道，刚刚好。我们用钱也是这样子啊，有人啊看到什么就买，其实买回家才发现这个没有必要。现在人啊不懂得什么叫节约啊，节约就是不需要就不要买了。等你买了一堆，他打扫家里的发现这一堆都没有用，尤其是回收的，你看那新的东西就回收，你新的就不穿了，为什么？不需要了。尤其是我以前也会这样，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好笑，说哇去百货公司逛街，年轻的会啊，现在没时间了，哇那个买那个衣服对折，或买一件送一件，哇就拼命冲着去买，然后买了隔天啊发现说，哦我是丢毛啊，怎么买这个衣服这个就不喜欢，你怎么买那个衣服，只心里又贪心，说哦今天会开始哦，结果你没有去思考一下说你买这个有用吗？有这个必要吗？是需要用这个东西吗？很多人都只想要，他没有想说有需要或不需要。诶，从那一次我才发现说，哦，原来是我们人真的很愚痴呢，只看到便宜，没有看到说这个是需要吗？这个买回来就是多余的，又不需要啊。所以我们要节约，就是开始不需要东西就不买。哎，养成这个好的习惯哦。有人啊，有人就会有一种购物狂啊，买了一堆东西，然后像我姐姐说，哇，这个西装很漂亮啊，尤其她胖胖的，她买了这个衣服，哇，这个可以穿，她就一下子买了好几套，然后就来送我。我每次衣服送我都被我骂，我说你干嘛买这一同样的款式就买了那么多套？她说可以穿啊。可以穿一件就够了，可以穿买那么多，就是我们人在用东西没有经过脑袋瓜去思维，只有想我要，没有想说，哦，这个必要吗？哎，很多人会钱又不够，是他乱花。其实现在的人啊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，一年不买衣服还是有衣服穿的，真的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大家都拼命的买。他也没有看到说这个需要必要嘛才去买，都没有。所以这里是在孔子教人家说，我们用钱呢要合乎这个中庸之道，这个是在教我们怎么用钱哦。哦，不会用钱的人啊，他赚再多的钱他也是永远穷。哎，那人家会用钱，他赚的少少的钱他会用的刚刚好，用的很快乐的，是不是啊？像说，哦，我有3000块，我3000块可以买鞋子、买衣服、买，还可以去买一张电影票。为什么？你不要3000块去买一双鞋子也不够。为什么？鞋子贵的4000-5000的也有啊，3万块也有啊。那我们买的普通就可以穿的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所以我常常讲说，我这一辈子不用买什么衣服，因为我哥哥的那个老板娘啊，身材跟我一模一样，结果她过世以后，他差不多一卡车的名牌车衣服。我说哇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名牌啊，我穿出去有人讲说这个买哪一个百货公司在卖，这个好几万块，说真的，哦，我不知道，也是人家给我穿的，他真的很漂亮哦，因为他有钱啊，他就是一直买， 对啊，一直买啊，说听说好几万块，我反而是不舍得穿呢。我说哦，这么贵哦，嗯，那我穿便宜的就好，不用穿那么太好的。那可见呢，那一些爱买衣服的人呢、啊，他心灵是很空虚的，真的啊。学佛以后，他就感觉很富贵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的心灵的空虚啊，他是一直用物质来填满他。那物质哎，永无穷无止境哎，那个天天都有出新衣服出来嘞，天天都有出那个新的款式出来嘞，那你永远也买不完嘞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常常讲说哇，我这一辈子不用买衣服了，这一辈子有这一堆名牌可以穿哦。名牌呢？是人家不要没跟我讲，我还不知道这个名牌。有人跟我讲，你这件衣服好几万块，是在哪一个百货公司专柜在卖？说、哦、真的、哦，哎，这有钱人家，我常常讲说，我不是很有钱，可是我心里非常富贵，因为我不用去追那一些的，可以穿就好了，穿可以穿好就可以了啦。真正心灵的空虚的人，他才会一直往物质去追，对啊。以前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很好玩哦，那个客人来就一直抱怨这个抱怨那个，然后手上钻石戴了好几颗，他还感觉不怎么快乐。我说，人的快乐不是用物质来填满的。现在很多人不了解，以为是物质能填满他的快乐，不对啦，他那个反而是心灵的空虚耶。对啊，他虚荣心，哎，人有这个你无那个，然后一直跟人家比，那比了你就永远也买不完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人啊，真正的富贵是心内心的富贵，不是拥有这些物质填满你的内心才叫富贵，不对、欸、好，接下来说子谓仲弓曰，犁牛之子，心且狡，虽亦勿用，山川其舍出，舍是跟提手旁这个舍同样的哦，因为古代一个字它为着很多的用途。这一章啊是在讲说孔子啊说那个仲弓啊，仲弓他的爸爸不是很好的，是拍狼的那一种且贱，虽贱且恶，那种很贱又很恶的人。那一般的人都会说啊，您爸爸啊，你也跟他一样，不是。这一篇有一点像什么，人家说拍得出好顺，就是用闽南语讲说拍得出好顺，他爸爸不好，可是他的子女好。那孔子说不能说他爸爸不好就否定他的子女的善良，不可以这样子啊、哎、所以孔子他就这样子讲，这是孔子他私下在论这个事啊、哦、他说啊，这个仲弓呢，这个人啊，仲弓这个人啊，孔子他评论说，仲弓说你跟的牛啊生下来是小牛，因为这里要先讲一个观念，就是说那个那时候春秋时代呢，他们祭祀的牛啊都要用这个星，就是赤色的牛啦，要赤色的牛才可以，因为古代的制度呢认为说赤色的牛去做那个畜生的就用杀牛去拜啊，这个才可以。那这个犁牛它是杂纹的，就是它不是赤色的，它有颜色不好的，不对的啦。它并不是说颜色不对就不好哦，是它本来是颜色就是这样子的。犁牛啊，它颜色就是这个样子，不是赤色的。那周朝的人，周朝就春秋时代的人，他是用那个赤色的牛来当这个畜生啊，来当祭生用的。祭祀用的那个牺牲啊，那这个赤色的鸟，那牛呢，它的脚呢又要有这个，就是有很平整，要有中，然后要有正的，这样子的鸟才，这样的牛才可以当那个当牺牲啊，就相当说我们有人在养那个猪公啊，就是不能被蚊子咬啊，不能怎样，这个养的肥肥的啊，不能让它有一点受伤了、啊，这样子当这个牺牲啊。那孔子他这样子说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是比喻来说啦，说比喻说这个犁牛呢，他的儿子呢 他的脚呢，也不一定说跟他爸爸是不好的，他儿子也一定会，不一定是不好，有好的、哦。那这个仲弓呢，他这个人是非常好的，所以孔子呢一直担心说人家会说啊，这个仲弓他爸爸不好，这个人也不好，否定他。所以孔子呢，那圣人讲的话，大家都会去听他的。那孔子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跟牛的这个牛呢，生下来这个小牛呢，就是说那个杂文的这些小牛呢，它却是，毛色呢是纯澈的，然后脚也是端正的。虽然有不用它来做祭祀用的，但山川的神怎么肯舍它呢？哎，他这个犁牛呢，比喻是说这个仲弓他的爸爸。”然后这个棋子呢，这个星且角呢，是比喻这个仲弓啊。那仲弓他的贤能呢，那你不能用，你不用他呢，那谁会用他呢？主要的就是说，这个贤能人，大家都要用这个贤能的人来做这个主管啊，或是来做一个国家的一个当官的领导百姓的人。那这里仲弓也不是当官的，他只是孔子在说，孔子讲的就是犁牛，就是杂色的这个文呐、啊，不能说杂色的这个文呢就不好，不是，就是他爸爸不好，不一定儿子也不好。那这个吉柱他这样子讲，他说啊，言人虽不用，说这样讲说人虽然不用，那神呢也不一定会舍弃他，就意思说这个人很好啊。那神也不会舍弃这个不好的，这个好的人呢。那这个讲说仲弓他的父亲呢，他是很贱而有行恶，他的行为不好，那所以夫子以这样的比喻啊，说他的爸爸这样恶呢，不能说他儿子也跟他一样恶，不是不可以这样子就一概否认掉，所以不可以否认说他儿子的善，他如仲弓之贤呢，自当用一事啊，说仲弓这样子的贤能的人呢，那一定会受人家肯定啦、啊。不能说你爸是坏人，那你儿子也是坏人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哎，然后这里就引这个范氏他这样讲，他说姑嫂他为父而有顺啊，要顺他爸爸也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人啊。可是人家会否定这个顺吗？也不会啊。顺是因为他爸爸不好，才显得说顺更加孝顺。那这个滚啊，就是那个大禹的爸爸，大禹爸爸他治水也是治得不好啊，然后就被人家罢免了。那也不能说这个大禹的爸爸就治水不好，连大禹的治水也不是很好，不是。大禹的爸爸怎么治水？他是用那个泥土去做挡土墙的，那水往上冲的话，这个挡土墙是不是马上就崩裂坏掉了？说后来呢，这个大禹的他爸爸呢就被人家判刑了，就接下来由大禹，因为古代的官制是这样的，他爸爸的官就由他儿子去代替，然后他儿子知道他爸爸用这个方法不对，所以他就改成疏通的方法。所以大禹啊，他治水啊，古代的治水不是说只有挖挖水沟，还要一直走到最顶端的山上去看这个水是怎么走下来的，那怎么去让它让它这个水呢能疏通，不能用那个挡土的，要用疏通的、啊。所以大禹啊，他为了治水呢，他经过他家三次，他都不敢回家去看。为什么？他水没治好的话，会让一堆人，然后那个水啊，就是他治水，他这个是他的责任啊。他没有把水治好的话，万一呢那个洪水来的话，那这一些整个村庄淹死了，就是大禹的责任啊。所以大禹他治水他就很认真的啊，经过他家三次都不敢经过，不敢进去看，结果到了最后一次他回到家，他家小孩子已经很大了，已经会走路了，很大。所以这里讲说古代的圣贤呢，不因为说你爸爸不好那就子女也不好，这样子是不够科学的。所以因为呢只能改变他父亲的过，像说大禹啊或是这个舜啊，他能改过他父亲的过了，那把恶呢变成美的， 这样也是孝顺的。他爸爸不好，然后他是一个好人，人家赞美他，也顺便赞美他爸爸。哎，就是他爸坏坏归他坏的，人家会说啊，你是你，你总不能说我爸爸是很坏，那我就不承认你爸爸，那也不可以啊，是不是？爸爸他爸爸的行为，我当子女也是我的应该孝顺父母，是我的责任啊。所以很多人现在很多人就是有一种说，你对我不好，我当然也对你不好。可是你没有算，爸，你生下来是由爸爸妈妈辛苦把你养大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恩情呢，比天还要大，你不可以否认掉的，是不可以的。所以这里讲说，这个爸爸不好，不一定儿女不好。孔子呢，在这样子的，因为圣人他讲话是很有决定性的，他讲这样子大家都认同，对，是这样子没有错的。接下来子曰：回也，其心三月不为人，其余则日月自焉而已。这里啊是在讲这个孔子在说这个颜回啊，颜回啊，孔子啊在论这个门人的这个学人的深浅。孔子最赞美这个颜回，因为颜回啊，他这个人啊是一个标准的修行人，他吃不好穿不好他都不会在乎啊，跟一般的人不一样。那这里所说的三个月是说时间很长，那三个月由就好像一季啊，我们三个月是不是刚好一季啊？他一季里头啊，他的心都不动，不为人，说心都没有一点坏的念头。这个很可怕，修行人要修到说没有坏的念头。那其余的呢，除了颜回以外，其他的学生呢只有一日或是一个月而已啊。可见他的念头是不是都表现在外面呢、啊、孔子都可以看得到。有人说真的这么厉害吗？很简单啊，笑就有脸上就表情笑啊，啊生气脸上就表情生气啊，那忧伤也脸上表情很忧伤啊，他就从脸上的表情可以判断这个人啊，是不是？除非你是不用心去观察以外，用心观察就是这样子啊，他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啊，那尤其当小偷他也写在脸上、欸、我是小偷、欸、你看那个警察为什么叫人家看这人可疑啊，贼头贼脑，他就会叫你过来，你什么事？哎呀，那你一个很正派的他会叫你过来吗？不会啊，这个是不是写在脸上？真的写在脸上啊，是很多人看不懂，很多人他看不清楚了，他没有去注意看，真的我们的人的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、哎、你用心去看。所以我常常叫小朋友说，你用心看你爸爸的脸上表情哦。你爸爸常常被老师请来学校，是不是老师请他喝咖啡啊？不是吧，应该用刀吧，被人家讲说哦，你的小朋友多坏多坏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常常去观察父母的脸上的表情，哎哎，察言观色啊。那这里讲说，孔子讲说啊，这个颜回啊，他能独自哦长久，然后不离开违背这个人道，他的心念都是善心念，没有恶的心念。那其余的弟子呢，说一个月或是一天而已，然后就显露出来的，脸上写着我要去做恶事了。那显露是一点人道罢了，只是短短的一点点时间而已。所以孔子呢为什么很赞美这个颜渊啊，颜渊啊真是孔子的这个入门弟子啊。那陈子他这样讲，吉柱他这样讲，他说三个月呢，这个天道就一小变，所以一个节气、啊、是不是？我们一个节气是春夏秋冬嘛，三个月或是春或是秋啊，或是冬。哎，那其余呢延期久，说三个月就相当久，一个期一个小周期啦、啊、哎，那则此则过此则圣人矣，这是说这个只有圣人他才会有这样子的心，其他人就没有了。哎，那不为人呢，只是无千毫的私意哦，没有一点点我自己私人的想法， 他的想法都是大公为无私的这种心。那少有这个私欲的，便是不仁了。我觉得他妈私心都不仁了，没有仁爱的心了。那这里于是他这样讲，他说：“此言子呢，于圣人呐、啊，未达一这个一线间，他是这个言子啊，他的那个孔庙里头啊，称他父圣，他几乎都是跟圣人很接近，只有一线间而已啊。”那若圣人则浑然无间断，那圣人那当然都没有了，圣人他一点点恶念都没有，他都一直要利益一切有情众生啊，他不会有一点恶念。为什么？有恶念的人是不是他会去做不对的事啊，坏的事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常常要保持着这种善心啊。那这个颜渊呢，这个张子他这样子讲，他说开始学呢是最重要，那当之三个月不为啊，就是不为人啊。我们学佛的也是一样啊，要存着善心念，不要有一点点恶念啊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其他的人啊，只有一日或是几一个月而已，就马上就跳掉，就这个心就开始违背这个人心了。那为什么这样子讲呢？如果用佛经来讲，说人的念头了是前念，然后续着后念，念念相续哦，前念后念相续的，那念念相续。那一般的人呢，他的前念是善的，那后念不一定是善的。我前一念是好，后一念呢我不好了。像说很多人呢、啊，就布施啊，布施东西出去啊，然后等他爸爸或妈妈过世以后，他就给他要回来，是我爸爸布施，又不是我布施，我不布施啊，东西要回来，也有人会这样子哦。所以这个为人呢，是那个圣人，他是念念念念都是善的，没有一点点为人违背这个人心的，这样子才算是有人的、有人心的人。孔子呢，他论这个人呢、啊，是非常的高标哦，不是一般的说哦，今天做好事就好了。那这个叫做有人心，明天我不做好事，我要做坏事，呵呵，这就不算人哦。哎，好，接下来季康子问仲由，可使从政也已？子曰：由也，果宜从政乎？何有？也是也，可使从政也已。也是也，答宜从政乎？何有？也求也，可使从政也已。也求也，义宜从政乎？何有？乎何有的功、啊、做这个事情对他来讲有什么困难？就是很简单啦、啊、因为他能力够啊，就认为很简单啦、啊哎、白话讲有什么困难？没有困难啦、啊、对不对？那这一章的是孔子呢，他就这孔子的门人的弟子呢，他各有不同的这个从政的才能，每一个人的特质不一样。那孔子的学生呢，个个都是精英，都是非常厉害的。所以每那一些当时的那些诸侯啊，都要在孔子的门下求人才，因为孔子的学生呢，第一个德行好，然后品学那个文章好，那各个方面都非常好，所以很多人都希望他的学生呢，去他那国家里头去当官了。对啊，他为什么不找孔子哦？因为孔子一出门一大堆人，我请你来当官，一大堆人跟着来怎么办？那个季康子呢问仲由，季康子呢是季氏的，这他们啊，他是要希望从孔子的门下呢得到好人才，然后他就问那个仲由，问孔子说：哎，仲由这个人呢，他可以管理国家的政事吗？那孔子说：仲由这个人果决力强，他果决力强哦。有人啊，果决力强，思考力弱，是不是？他说好，我去做。他去做了，他发现一大堆都不适合。所以要去果决力强的人，还要有思考力，就是你的逻辑思考要思考得非常恰当才去做。这个是 一必定的啦。那有了他这个仲由，那季康子就在问啊，问这个仲由这个人可以从政吗？孔子说可以啊，没问题。为什么？他的国阶力强。那国阶人他的果断力啊，说好就去做。可是他有一个缺失，是他没有前因后果想得非常的准确再去做这个事，他没有。然后接下来就问说，是也可以从政也已。接下来我们说那个是也，就是是也这个人呢，他可以从政吗？那孔子就跟他讲，是的，这个人啊，是也这个人啊，可以通达这个事理哦。如果这个人通达事理加上果决的话，那这个最好不过。可是他们都有一个特点，也有一个不好的弱点在里面。那孔子就说，他通达事理，他对于从政的这个国家的政事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意思说没问题。孔子的学生都很厉害，每一个都是非常的棒的人才。那季康子又问啊，说他就问啊，说篮球呢，这篮友这个人呢，可以重振国家的政治吗？主要他是要这些人去他国家里当官。那你要人家去你国家当官，不一定人家会去呢。为什么？因为祭祀啊，这些人啊，他是有一种业权在里面，所以孔子的学生很多人也不愿意去他门下当他的官。那孔子就说，这个冉求这个人呢，多才又多艺哦，对于这个从事政治有什么不可以？意思说这个人也可以。